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圣贤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圣贤录的排版，一个是根据身份，从比丘往生的比丘，到往生的比丘尼，再到居士。另一个坐标系就是他们往生的时间，这个往生的时间跟我们佛法传到中国来有一定的关系。佛教从东汉汉明帝刘庄这个由于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沿这个丝绸之路，在大肉之国见到正在讲经的摄摩腾竺法兰，后边又用了白马把这个经典和祖师给驮回来。为了纪念白马的功德，第一个寺院叫白马寺。在远公那个时代，经法戒法没有大量的到来，所以像远公圆寂的当天呢，他的弟子要给他整一点蜂蜜水的时候，他就说过了中午能不能用蜂蜜水啊，你们要赶紧去查律藏啊。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你像这个梁武帝呀、他们的时候，佛法就开始大兴，大量的经法戒律传过来这个时候大家再去查找的时候就更容易一些。再到后边的时候你像到近代现代，但是根基也不一样近代现代虽然说经法都还在，但是能够现生，能够你去正三昧呀，你看到了明代佛法的衰微，大家都喜欢搞点口头禅呐，所以在明末就有四大高僧来护法，就非常迫斥这种口头禅。到了现代可以说你要去找一个真正开悟而且是经过印证的，那都很少。给大家讲这个是让大家对于背后的一个时代背景有一个了解你不能拿着他的境界，你拿现在的情况去硬框不要去硬框，今人非彼古人，但我们还是要本着信而好古。信而好古就是你对这个法门有信心，但是你真的要去学习的时候，还是要本着古人的心态以及他们的日常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用手机的多，可能人手一部，一部还不够，可能两部三部都有，那古人他就没有手机，他没有手机他的心相对来说就清静的多那我们就要信而好古，我们就要去减少使用这个手机从而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清净心。你看古人他们闲着没事都在去年轻一点的就广学经教，稍微生了点病的就对于念佛很精进，那我们都要为自己去打算呢。你不要拿着个手机在那里一刷抖音一刷快手讲出来讲点心灵毒鸡汤，不仅自己深受其害，你把身边的人也给毒害了要不然就是以凡夫智测夺佛智 那今天要学习从法林法师。法林法师是年少出家，在这个蜀郡裴寺，蜀就是四川那边。他年少出家，对于戒律啊就好要，当时这个比丘戒的十诵律就翻译出来了，他就发心的在研究这个十诵。哦，你像我们比丘戒就有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僧祇律啊，现在可能大家对四分律都不是很熟悉呀。啊，当时引公到了蜀地，引公到了蜀地，法林法师就跟着他去学习呀，跟着他学习，他就严格的要求自己。他严格的要求自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以明他自己的这个志向，也叫愿啊。那他修行上也是这个昼夜六时用功不辍。后来他又跟着隐公一起回到了山西，跟着他很多年，跟着他很多年，这个很多部的这个经律啊，主要是律，毗尼主要是律藏，他都能够洞彻他的心要。那他能洞彻他的心要，他在世上持的时候就好持啊，这就是要依止善知识。后再到后来，他就又回到了四川那个地方，建了一个灵鉴寺，在那里去修净业，修净业，经常持诵《无量寿经》和《普门品》这两部经。哦，他在读诵的时候就有一个瑞相啊，经常看到一个身材很高大、相貌又很好、很庄严的一个沙门呐、就站在他面前。他到了建武帝啊，齐国的建武帝的二年，他就卧病在床。他卧病在床的时候，这就到最后一着啊，一有点病，那都有可能是最后一着啊。他就对于这个极乐世界，他的向往比平常就要更加的去注重，不散乱。哦，那我们一病一躺下都啊，你不要说去拜个佛了，你可能让你自己在床上躺那里去念个佛都不太愿意啊。哦，他不仅不躺，他还去礼拜啊，拜佛啊，去忏悔，行忏悔法，这个也不停啊。他不停，他就能够感得这个极乐世界的圣众在他的面前集合。他见到这都是在甚深禅定中了。那这种禅定就不像我们一般人觉得，哦，这个只有坐着是禅定，你能够达到这种念佛三昧，那真的是行住坐卧它都是在定啊，这就能切入到首楞严大定啊。他能在拜佛的时候他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就给他的弟子就说，哦，我见到西方三圣这种种种的圣境啊，并且让他的弟子在他死了之后就给他火化。说完这些话啊，合掌就走。哦，那你看人家的这个功夫，稍微生点病都能预知时至哦。啊，僧柔法师他是丹阳人，他是年少他就想要出家呀，他依着弘称法师剃度出家，也是对于戒律和经教 他都能够去摘出他的法药啊。后边他就到了善白山的灵鹫寺，到了他到的前一夜啊，有一个沙门僧叫僧旭，梦见这个神人呐、啊，他梦中就有一个景象，僧旭的梦中梦到神人穿着白色的这个战甲，拿着这个彩色的旗帜，从这个善白山四周涌出，啊，这些神人就告诉僧旭说，啊，法师将至，你这里就要有法师到来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僧柔法师就果然就到来了。啊，在萧城到七朝那两朝之间，这个僧柔法师他就应这个诸王啊，应国王的邀请，到了京师，就是京城有一个定林寺，他在那里去担任这个首座和尚，教化寺中弟子。但是他自己的志愿呢，还是要去升到极乐世界。每到那个日轮玄谷的时候啊，日轮玄谷就是观经的第一关日观啊，日轮玄谷啊，到傍晚的太阳就要西沉，他一看到这个景象，他就马上啊端正容色，摄心合掌，那他就能够住日安心。就是你修日观，你能修成这个日观，你就能够住日安心。你心不安的，你都可以去啊修这个日观了。到了临命终的时候，上一个还是生病，这个直接就没有生病。他就告诉他的弟子说，我应该要走了。不是说佛告诉他你要走了，他自己说我应该要走了。他就在地面上啊铺席啊，铺席了之后，他就去顶礼，向着西方去顶礼。啊，这个屋内屋外都能闻到这个奇异的香味。当时他是64岁。慧净法师他是广东南海人。他年少的时候他在湖南湖北去游学呀。他在湖南湖北游学，他对于经教也是通达。他以什么为极物呢？他经常去修福行善，他里边就有人天福啊，小乘福、大乘福。你看我们敬业三福就有人天福、小乘福、大乘福，行善那种种的世间的善、出世间的善，他都会以这个为要务。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去造塔立像，他造塔立像，这都是成佛之因。哎，这都是成佛之因。后来他就又回到他的这个家乡那边，到修复这个云层寺啊、永安寺啊这些寺院。他所修的这些福，你像看像建立塔像、修理寺院，他自己又能够去通宗通教，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他的志节和操守非常的严谨清白。我们现在通过去修行这个惭愧法、忏悔法，就是在修白法，叫显白。通过这些修法，如果你不去修这些法，这叫染污。所以说我们一到这个 大佛无量光殿上边有一个忏悔室，忏悔室上挂着两块匾，一边是浊垢，一边就是显白。那我们现在每一天在这里能够去念佛上殿过堂，都是在浊垢，都能够去显白，但是你有没有惭心愧心，这都是要问问你自己啊。他由于他的操守和志节，一个是严谨清白，他对于戒律就很注重，由于他的戒律注重，反过来又能影响到他的这个志节严谨啊，你德高鬼神轻啊，更何况就敢得国王封他为僧主，哦，他就受到了皇帝的敕封啊。以前我们要穿一个黄色的这个衣服，如果我们寺院不是受皇封的寺院，恐怕我们都要被砍头啊，你犯了天家的忌讳。如果你是受了皇封的寺院，那你就可以穿黄色的衣服，而且还是明黄色。所以说你看在以前对于这个颜色都有如此的这个要求。你包括我们看到这个韦陀菩萨的圣像都会有三个姿态，一个是宝杵扛在这个肩膀之上，这个一般都是受皇家供养的寺院啊，像白马寺，他那个韦陀菩萨就是清代的文物啊，就是宝杵扛在肩上。像东林寺历史上啊，也都受过皇帝的敕封，所以他在重新塑这个韦陀像的时候，他也塑了这个宝杵扛在肩上。那第二种就是宝杵杵在这个地上，像我们无量寿寺啊、云居山啊，这就告诉你这个寺院是属于十方丛林，你来者皆能挂单，你来的人都可以去挂单的。那还有一个宝杵平着，宝杵平着一般就是说他只能自给自足，不能给你留长单，可以留你几天可以，长单可能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就难。由于这个受皇家供养，那可能有的寺院连这个比较位高权重的大臣都进不去。这就是以前这个被封敕的好处。那这些僧人被封为僧主，他对于整个的佛教就有点像这个现在的佛教协会的这种名誉会长。但是由于他是德行的高啊，他对于带领大家修行都很有功德，那他平常所修的这些福修的这些会，他是一个慧净法师，是一个修行人，他是一定修这一些都是要成佛的。但你成佛的最快的方法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说他也选择往生极乐世界。那在他临终的时候，这个屋子里啊就有很奇妙的香味，经过了很久才消散啊。道真法师他的出身不太详细，最开始他是住这个庐山之中，住在庐山中他就修观经，观经有一个弥陀观呐，十六妙观。但是他有怀疑犹豫我能不能去啊，能不能行。有一天他就梦到一条大海，有人要乘船前往一个彼岸， 就告诉他说，我们要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这个道真法师就在梦中说，我也想要去。这个掌船的人就说，你没有建造浴室供养众僧，你又没有读诵阿弥陀经，你的敬业还没有成啊，你去不了。他由于在梦中有这个境界，他醒了之后，他就马上的去建造这个给僧人建造浴室，供这个僧人来洗浴。这也属于斋僧的范围之内哦。所以说我们要建僧寮，大家不要觉得我只是打斋算供养僧人，你建僧寮，你出资捐助，或者是来过来帮忙搬砖添瓦，这些都属于供僧的范围啊。供僧范围对于我们修敬业的人来说，那可是大善根福德因缘，而且能够让我们的敬业及早成熟，极快成熟。他一个是给僧人去建造这个洗澡的澡堂，另一方面呢，他就去读诵这个阿弥陀经啊，他也没有懈怠放逸。再到后来从关中入定，关中入定他就见到一个人带着一个银台来接他。那我们看这个道真法师，他的行持是很得力，可能超过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呢。你看他能做官，把这个十六观经中的弥陀观观成啊，到后边梦到别人指引他去读诵经典，读诵阿弥陀经很多年都不费懈，不是今天读了明天就不读了，天天都要去读诵啊，还不是读是诵啊。后边他又能入关啊，通过关入定能见到自己得到这个银台，这个里边就是有功夫了，不单单你是能往生，可能还要上极品往生。上极品往生携带这个银台来跟他说，你这个业报命尽，这一期报身已尽呐，你要登到这个银台上。这就怕他又怀疑，人家就又说，你平常的用功是足够可以登到金台的，但是你有怀疑，所以说你只能登上这个银台。这个道真法师这就获得了这点消息啊。你看我们天天做三十心念，最后一时有一个，哎呀，还有点消息没有啊。大家可能修不管踏波舟十天二十天的都踏过，可能修学念佛都有的十四五年，有的十五六年，甚至有的二十多年有没有得到点消息啊。他得到这个消息就很法喜充满，就把这个事情自己暗自的记录下来，就藏到这个放经的这个盒子里。他到这个命中的时候，他的这个神意更是不可思议啊！他半山以上啊，以前我们现在好像觉得有灯，或者是到白月，白月就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叫白月，黑月就是这个没有月亮叫黑月，所以一般来说上半月叫白月，下半月叫黑月啊。可能白月的时候大家看这个路还能看得清，一到黑月尤其眼神不好的都有可能摔跤啊。他那个半山以上如同是有很多的火炬一样照亮，那个时候又没有路灯， 啊，这都是不可思议。而这个进村的人，村子进的人能看到他的这个神意的，就觉得，哦，是不是诸侯来朝见天子来了？只有诸侯来朝见天子，才会有那么大的阵仗啊！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些人才听说，哦，不是诸侯来朝见天子，啊，是我们的道真法师朝见法王啊！啊，就知道这个，听说道真法师死了，后来就是大家在收理他遗物的时候，找到了经函中记载的这一段事，大家才知道，哦，最后那个半山以上亮光是这个。是这个瑞相，他往生的一个瑞相。哎，你看道真法师，他后边虽说有很大的功恨，夜梦到别人去指引呐、啊，这也都是他的善根呐、啊。哦，你有怀疑，净土法门最忌讳就是有怀疑，你被眼前所迷惑呀。你真的是还没有念两句，你觉得，哎呀。没念两句，哪有极乐世界？哪有阿弥陀佛？啊，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人的观点就觉得，哦，佛可以不念，啊，你这个五欲六尘食啊，饭都不能不吃啊，他都会有这样的怀疑。那我们现在的信心都是养信，那就是佛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你如果连养信都信不及，那你要靠自力去通，那你要跟我们可能明天能讲到这个智者大师啊比一比啊。道真法师就因为他那个最开始的怀疑，就从金台堕到了银台。我们可能也是因为这一念怀疑，就从这个下三品往生，就到了边地一城啊。哎，所以说怀疑能产生种种的罪过，能让你远离善法，远离善友，甚至极乐世界跟你都没有什么因缘。那大家都要这个远离这个怀疑啊。啊，现在要讲，接着就是谭鸾大师。谭鸾大师，他对于我们净土法门那是有一个大贡献。啊，他的经历也是很好玩。他是山西人，山西人，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去遍游五台山。遍游五台山，到现在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带着阿罗汉啊，在那里修行啊。你包括我们后边很多祖师都跟这个五台山有很深的因缘，他就能见到很多的神迹、灵异的这个事情。啊，不可思议，已经超出他那个时候的想象。你看他那个时候见到瑞相，往生的瑞相，这个下边的人还都能看得到。我们现在看瑞相可能都看不到，只能通过他自身一些柔软啊、顶门热呀、啊、这一些个外在的。哎，他见到这些神意，他就发心出家呀。发心出家，他读大集经。他读大集经真的是世上好话佛说尽，他就觉得这里边的语言文字很深，很深奥，很秘密，他就开始发心给大集经做注解。做注解刚注解了一半，他就感得身体生病。那他出身也是一个医生出身啊，医生出身最大的难关就是身见我执。你让他不懂医的人可能随便投个医生就能治，他自己就是医生，他自己的身见我执就比一般人还要重一些啊，他就赶紧去找 医生去给他治疗。治疗的时候他就感慨，人命微脆啊，那你这一气不入就跟来世一样了。他本来发心要注解大基经，注解大基经才注了一半他就生病啊！你可能早上能见到这个人，这个人下午就死了，或者这一会儿我们还在这里听经，下一会儿我们都要去给你助念了，这就是无常啊。但是呢，谭鸾大师他听说过什么呢？有寿命比较长的神仙往往出现，经常出现在这个世间呢。由于他有一个愿望，他想要注解大基经，他要有这个寿命去做呀。现在他一生病，他觉得我要去长寿，他要去长寿，他就想着要找这个长生法。哎，我要得到长寿的方法以后，我再来尊崇佛教，佛的教敕，这样也可以啊。他自己就觉得自己给自己安慰啊，哎呀，我先让我自己长寿啊，我自己长寿，你看我又能做很多事，注解大基经，又可以给别人讲经说法啊，度脱众生啊，这样不也很好吗？他就到了南方这个陶弘景隐居的这个地方，希望陶弘景能教给他长寿的方法，长寿的仙术。陶弘景就给了他十卷道教的这个仙经啊，里边他就很开心呐，哎呀，我要求长生不老，我终于能求到了。他就回去他就到了洛阳的时候，也是他真的是三宝的加持啊，他累生累世的善根让他遇到了菩提留支。他见到菩提留支，他由于对佛法的认识很浅显呢，他觉得佛法无非就是让你死，好像好活不能好死，有的是办法啊。他就问菩提留支，哦，这个佛法中有没有长寿的方法能胜过我这十卷仙经的？哎，这个菩提留支就跟他说，哎呀，你要在这个地方找长生不死的方法，纵使你能活得很长寿，短暂的时间内不死，但始终是轮转轮回呀，你有什么珍贵的啊？这就直接告诉他，你这简直就是你被眼前的境界所迷呀！啊，你现在你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就是能长寿，也只是很短暂。你死了之后还是要轮回呀，你这没有什么珍贵了。你想要真正的长生不死，不死，还真的就是我们佛教中有方法。佛教中有方法，菩提留支就给了他十六观经。哦，那大家知道十六观经净土法门的最早的净土三经就有十六观经啊，无量光无量寿啊，直接他一读就跟他说，你要好好的来按照这个书里边记载的方法去学啊，那你这个时候三界你也不会再过来，六道轮回你也不会往来啊，那你这些丰盈啊，虚损啊，阴阳消长啊，祸吉凶祸福啊，成功失败啊，也都不会再来干扰你。 啊，你的这个寿命跟恒河沙那么样的结束来比，也比不过这个。这就是我们大觉金仙，在印度称佛为大觉金仙呐的长生之法。哦，那这个里边就有，你能够成就这个道业，升到无量寿佛国。虽然说你能够道驾慈航来到这个世间度化众生，但尸体你没有，不受啊。就比如这个孙悟空啊，他在没有学成七十二变之前，他就要被别人欺负，可能被他周围的这些妖王欺负。他学了七十二变之后，他就不会被这些他就要跟这个七十二路妖王就要跟他结拜呀。哦，那你在这六道，你比如畜生道，在战国时期有一个将军叫白起，白起他就一口气杀了40万的俘虏，现在可能还在哪里去做猪来偿还这个杀债。啊，你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最开始念的开经偈武则天啊，据这个印光法师文超记载，他可能现在我们见到的老鼠都是武则天的化身呢。为什么呢？王皇后在死的时候，他要陷害王皇后，王皇后在死的时候就发了一个恶愿，愿我世世为猫，武士代代为鼠。啊，那猫老鼠不能见猫啊，一见到猫就要把它抓起来吃掉啊。哎，这就是六道的往返。当然也有圣者呀，你比如在五台山有一个猪叫薄荷，薄荷猪，所有的猪被杀之前，拉到这个被杀之前，你看我们大家都见过杀猪啊，可能都觉得拉不住啊。哎，但是把这个猪拉到薄荷面前，稍微一跟他站一站，转三圈，哦，他在受死的时候就很高兴啊。啊，后边他又遇到这个薄荷猪，久而久之，啊，又遇到人家去点醒他，啊，又回到这个觉的状态。哎，这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重要性啊。你即使你在成愿再来又迷了，隔音之迷，隔胎之昏了，阿弥陀佛，你那诸上善人都会以种种的因缘再来点醒你，你还是要回来哦，你不要再在这里走了，你是我这里的菩萨哦。哎，这就是没有办法比了。告诉了昙鸾大师，这是我们佛教中的长生之术。这个昙鸾大师就很欢喜啊，很欢喜，他就把他所得到的仙经给焚化掉啊。现在我们也能遇到一些这个啊莲友啊，他去也不知道跟着某一位大德去学呀，他就要去抄那个黑板出的板书啊，他觉得我抄板书是修信愿，要先修信愿再来念佛啊，他就使劲的抄板书啊，可能那个板书都落得有啊，从地面可能都能排满我们整个这个讲堂那么多呀。啊，当时我还说你们倒不如把这个板书给焚化掉哦，一听要焚化板书啊，心里边就不舍。这就是我们跟圣人的不一样啊！圣人知道他自己不对，马上就能舍邪归正啊。我们知道他不对啊，甚至还要对这个不正的还恋恋不舍。哦，我不想焚了，我花费了大力气啊。他把昙鸾大师把仙经焚化之后，就专修静观。从日观、水观、琉璃地观、宝树观，一直到三圣观，这一些他不仅自己去修行，而且他还在度化众生。 当时他的这个行为啊就非常广大普遍，在当时流传。他还写了一个礼拜称名求生净土有十二首集颂，是给龙树菩萨这个续继续啊续下来的这个集颂。他又写了两卷安乐集，这些书现在都能找得到，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自己，现在不是有一个手机吗，你们可以拿手机查一查安乐集，流传于世。哦，这个魏主啊，魏国的国主啊，对他就非常的尊重，就给他封号，不叫谭鸾了，叫神鸾，而且给他有一个并州大寺。并州大寺是皇帝下令，哦，你就住在这里吧。到了晚年，他又，这都是在山西呀，山西现在还有一个玄中寺。啊，到了晚年，他就又住到了玄中寺。哦，他到兴和四年的时候，一个晚上，他看到这个，他在他的屋子里边看到一个比较清静，泛恒清静的僧人，就对他说，哦，我是龙树，哦，常已经居住在这个净土很长时间了，由于你也要往生净土，所以我就来见你了。哎，你看他前边就做的这个不白做呀，他就要有这个续了这个龙树的集颂，龙树菩萨的集颂。这个谭鸾大师就知道，哦，我的这个时候要到了，我要走了。啊，就集众给大家一个教诫呀。教诫什么呢？你生生世世奔波劳苦，没有停止的时候。地狱里边的这些苦相，你不能不害怕呀。那你这个九品的这个莲花，你不能不修啊。你看生生世世奔波劳苦，你不要生生世世，现在我们这里就有居士，你看看，我们这里的居士，你不要生生世世，就这从可能从二十多岁，甚至有的十几岁开始都要奔波劳苦，啊。想要停下来歇一歇啊，身不由己呀，万般皆是业呀。那地狱的苦痛啊，你看我们一到这个净土院有一个地藏殿，大家一看到那个地狱的景象啊，孽镜啊，铜柱啊，刀山剑树啊，啊，对墨俱凿啊，都会升起一种恐惧的感觉呀。那这个时候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呐。发菩提心，你就要上乘佛道，最快的还是要来修这个净业。他就让他的弟子一起来唱念这个佛名，他向着西方啊顶礼呀。在当时在玄中寺的人都看到这个闯翻华盖。从西边过来啊，这种天月盈空啊，良久，过了很久才停下来。他的这个最后这一着就惊动了朝廷，惊动了朝廷，就朝廷就给他下令啊，你见到山西啊，山西的这个西文谷。在那里有一个建塔立碑，所以说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跟自己相应的，你比如我们可能在座的，我带着他们在远公祖师的塔院前就发愿了，希望远公在临命中的时候就跟西方三圣现前，可能还真的远公就来告知你，哦，我是会员啊，也老早的就来了，你怎么才来呀？这里边我们都要找到自己的好样子，你不要到最后了， 哎呀，我是你的父亲，久久的都在地狱受苦啊，你要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啊。这就是圣意啊，这也是我们讲这个净土圣贤录的一个目的。你要找到你自己与你自己相应的祖师，那祖师他能上身契佛心呐、啊，啊，在长吉光图中对我们就有加持啊，感应道交啊。哦，他的这个行持，日常的行持就能对我规范我们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哎，所以说大家要好好的用心的去听这一些事迹，不是啊，不是像完成任务似的哦，碍于面子一过来了不来不好，来了吧又听不进去，太简单了，然后再过一会儿，哎呀，讲着故事讲着故事，大家可能就觉得哦，回到了童真柱了啊，师柱里边的童真柱，哦，讲故事来哄我睡觉来了，哄孩子睡觉来了。啊，慧光法师呢是居住在洛阳，洛阳他就住给这个《华严经》《涅槃经》以及《十地经》有著书，他把里边这个方便与实方全实的二字啊，穷微妙穷尽的都在展现出来。啊，一天生病就见到这个天众来迎，啊，看到天人来接他，看到天人来接他，他还没有说走。哦，你想想，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走，没有说走，他就这个慧光禅师就说，我的愿望是升到极乐世界。啊，他因为有这个愿望，他就感得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化佛呀，光中就能有化佛啊，遍满虚空啊。这个慧光禅师就非常的感恩佛，哎呀，我所做的这一切佛也摄受啊，也满足了我的愿望，在弹指之间就往生。哎，你看这个里边就有愿切呀。在这个彻悟禅师语录中就有一个对真信切愿的注释啊，比喻啊，譬如有一个人在修净业的时候，修净业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属于行门里了，行门里他在行的时候突然能见到达摩祖师现前，告诉他，哦，我有直指人心之禅，现在要你放下这一句啊，南无阿弥陀佛，你只要放下，我就教你直指人心之禅，见性成佛，快得很呐。哎，这个人就说，你这个人他就先向达摩祖师顶礼，就说啊，你虽然有直指人心之禅，但是我自己选择了净土念佛往生一法，所以我对你那个不好要。他一做这个念一响，这个达摩祖师就隐去，他就又在行法，在境界中就感得释迦牟尼佛现前。把我们的教主娑婆世界的教主都念来了，念来了之后，佛就说，啊，我原来教你的净土念佛的一法是方便之法，啊，你把你那个方便之法放下，啊，你不要再修了，我还有其他更快的秘密之法就传授给你。他也就像先向佛顶礼，先向佛顶礼，他就说，啊，虽然说你说这个净土法门是方便之法，现在又有更深的方法来教导我， 但是我原来受你的教诲啊，来专修敬业，现在我不敢违背我自己的内心。我原来都是发愿要往生的，我对这个愿望还没有满足，我怎么又能去发其他的什么愿呢？如果真的像这个人做的一样，你可能真信切愿上还真有那么一点点落下来，最起码别人一说个东说个西，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愿心呢。至于这个行持净土法门，你十念一念你都能到极乐世界，这都是至极方便。所以我们要时常的看看自己的信心与愿心是否具足。你在我来出家第一天我们师父就对我说了一句，你醒着的时候，就现在我们大家这个状态你能念，睡觉的时候不一定能念，你睡觉的时候又能念，在你禅定中就又不一定能念你看我们现在都是醒着，可能给你一个环境你比较舒服的环境，你可能还能念几句哦。等到一个人跟你吵了一架，你可能就念不了了这就进入到睡梦中。睡梦中你遇到这个噩梦比如说你梦到冤家对头，你害怕的毒蛇呀什么在追你你可能还能有一个求救的心念一念如果你做梦都是梦到别人家娶媳妇儿，自己家的添了小孙子，自己家的六亲眷属都是好，你可能就又把佛放到一边了你在禅定中，你看刚才那个人的刑罚，把这个达摩祖师和释迦牟尼佛都感召来了那你在那个境界中，恐怕我们都又不能念，这就是众生总想去偷心不死。偷心不死就是一个有走后门的心有走后门的心，他的功夫势必就用不上去道平法师他姓韩，是山东你们山东老乡了昨天找到这个吉林的现在来了个山东的，这个贪鸾大师是山西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个人不亲，你跟他错了千八百年不要紧法还亲三分你山东人，他12岁就出家，他能够通达这个经论到处去参访，哪里有讲经哪里就去参访，不仅是自己参访，同时他也在去弘扬法化。他这里边就有顿法做见法用，他通过不断的听法参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他逐渐的能体会到这个经法理的玄妙之意，在魏赵两朝之间去弘法他能够讲涅盘经，那是佛最后可以说佛留给我们的遗书喽。华严经是佛初始成道称性宣说，二乘声闻弟子所不见的，他所讲的经论这个他不需要去找这个文字他不像我这里还要摆一本书看着点这个文字才能想起来他不需要找，他就能洞彻里边的这个要义。他经常都是修福修慧，修福修慧就在修佛行成佛之行他也是按照印度他就偏袒右肩光脚托钵乞食，这些苦恨能够使得他少欲知足，他所做的这一切他还有一个志向，他发愿回向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在这个天宝十年3月17 在河北邺城西南有一个宝山寺，72岁他走的时候屋里边都是光明照耀啊，光明照耀，奇异的香味又能充满他整个的这个庭院，这都是不可思议啊。慧命法师他这个苏姓郭，他是山西人啊，他出家以后他都去行这个普贤行法啊，行普贤的这个忏悔法。他首先是在这个追头这个恩光和仙路两位禅师，后边去游仙城山啊，那里有一个道士叫孟寿，这个遇到慧命法师也是可能他们两个人宿世的因缘哦，就可能给他去，两个人就在谈玄说妙讲经说法，这个慧命法师就使得这个道士孟寿自己发心来皈依三宝。自己发心皈依三宝，他就把他所居住的道观改成了这个寺院啊，以供这个慧命法师来居住。啊，这个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慧命法师马上要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孟寿他就像做梦一样，似睡非睡，看到有很庄严的这个神奇啊，在这个他这个道馆的两侧。他醒来之后，这个慧命法师就到了他这个地方。到了他这个地方，就改叫寺院，叫做善光寺，供养给了慧命法师。慧命法师就即僧，没有过多长时间，慧命法师就又回去了。回去。有一个法师叫法音，素来都是与慧命法师极为亲近呐。到了这两个人就一块结伴到了现在湖南长沙有一个果院寺，能禅师那里去修学禅定。后边两个人一起就又回到了这个孟寿的这给他供养给他们的善光寺住了5年。他们这个两位法师，就是法音法师和慧命法师，都是自知识智啊，自知识智啊，两个人就一块出去散步，就走到一片松树林之下。两个人一看，这个地方可以作为最后的归宿了，色身最后的归宿了。当时跟着照顾他们两个的侍者一闻，你们两个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要在这里再建一个寺院精舍？他不明白，就没过了差不多10天左右，两个人就同时生病，这个首先是慧命法师家福座面向西呀，来称念佛名，就看到这个称念佛名他就能感得佛来，还不是他自己的境界，可能比如说我们大家念佛念得比较精进的时候有这个境界，可能现在这个境界只能你知道，别人都看不到。现在人家的境界是不仅我能见到，只要在这儿的人都能见到。这种功夫就很深邃。他一看到佛来，大家也看到，他就合掌就走了。 而这里边就有人做梦，梦到有天人下来，下来了之后，这个打的这个闯翻呐、那个光明啊，跟这个日光又形成这个相辅相成，又能听到这个这个房宇之中啊，大唱这个佛号啊。也有善哉的这个音声啊，那这种奇香啊、妙乐，那都不是一般人的。那这是慧命法师，慧命法师之后才是法音法师。法音法师跟他错了十二天，你看，先是慧命法师在这片松林下就坐着就走。而且大众都能见到佛，现在是法音法师坐在这里，也是这个地方也是念着佛走的。他所见的瑞相和这个前面慧命法师的是一模一样，而且两个人年岁也一样，都是38岁后边的这个弟子啊，就一看到这个情况，就在这个树下，就直接就给他们叠砖建塔呀。他们两个38岁就没了，可能我剩的时间也无几了。你看我今年都29岁，我到38岁还剩9年呢。这个里边，这就是时光不等人呐。你看要求长寿的。我们昙鸾大师他要求极为长寿，先去求的这个外道道教仙经12卷，后来遇到菩提留支授给他观经，他一下子就把以前知道错的都改了我们也当要有这样的心呢。你通过听闻道法能够明辨这种是与非、对与错，从而就弃恶从善，舍邪归正。你不要在这里你不知道皈依是干嘛的，你皈了依，受了五戒你明明知道这个对与不对，自己还迷糊这里边就有圣法当勤学呀首先是心莫作放逸，心莫作放逸，这个内心你不要去放逸，你要知道一个道人是要做什么的。其次，圣法当勤学，圣法当勤学，圣人所留下来的教法要去学习修学。那你在修学圣法的过程中就没有忧没有愁，那你可不就快乐吗？你还需要这种心灵毒鸡汤去来给自己灌输吗？跟吸食鸦片一样的，到最后没有这一口心灵毒鸡汤都活不了了最后你能够心定入涅槃。那对于净土法门来说，如何是你的心定？你就是能够深信切愿你哪怕现在是从养性，通过不断的支持名号念佛呀、拜佛呀读诵净土的五经去加固这些信心。那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这些祖师也都在长吉光土中明明的对我们有加持，只要你有感，你念远功，远功就加持你，你念果功，果功就加持你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你要整天都念一个烦恼的自己、苦恼的自己这完了，这完了，那你可能就真的死在这个五欲六尘之中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